继续哈，继续来上课啊。生死取舍账，哦，生死取舍账啊，只对生死有取有舍，什么意思呢？二乘人啊，二乘行人舍生死，取涅槃，对不对？就叫做生死取舍账，取什么？取涅槃，舍什么？舍生死。这个叫做生死取舍账啊，那你说，那师父舍生死取涅槃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就离我们的一切苦，离我们自我的一切苦来讲的话，哈，那当然好啊，没问题啊，对不对？离三界舍生死而取涅槃，入涅槃，那就无生，就不会再来什么，再来投胎了啊，那叫做生死永尽啊。哦，就一切苦厄永尽啊，那没问题啊，了解吗？哈，那没问题，那对什么有问题？不能成佛嘛，你不能继续修行成佛有问题嘛？但是我们唯识学是大乘哦，所以呢，从修菩萨到成佛来讲，就有问题了，啊，你就不可以这样子哈，这个叫做生死取舍障哈，所以这对菩萨的无住涅槃会造成障碍。而不能生生世世来人间行菩萨道，了解吗？哈，所以这个叫做生死取舍障哦。那你说什么叫做菩萨无住涅槃？哦，什么叫做住涅槃？哦，一般来讲，哦，一般来讲，如果刚刚有讲，哦，如果我们的悲愿不足，那你经过修行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修行修行，然后呢，对于智慧，对于一切法无生，对于一切法无我、无常这些，然后慢慢慢慢经过闻思，了解吗？哈，闻思慧，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大家有一个观念，我们的慧不是说闻慧思慧嘛，哈。那么，如果你对诸法实相啊，对诸法，包比如说缘起啦、无我无常啦，这些都诸法实相啊。还有毕竟空啊、如幻如化，这些都是诸法实相哈。如果你对这些实相，你对这些实相会经过闻，了解吗？哈，然后思，这个都没问题。闻思，闻正见养成，思。戒行养成，意思就是说，闻是改变你的观念，哦，成为佛教的佛法无常无我的观念，哦，思是在行为上也能够慢慢配合，哦，你有闻慧之后呢，接下来修，修慧的重点是什么？修慧的重点是什么？止观双运，了解吗？止观双运，定慧双修。那既然叫止观双运定慧双修呢，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说，你的定要达到什么定？未道地定。你要做观，你的慧学要达到什么境界？思慧的境界。你有没有看到？你会要达到思慧的境界啊，哦？这个至少是要到思慧，哦，思慧的境界，两个才可以合起来。这两个合起来呢，在佛教里面叫做四加行，鸾顶忍是第一的四加行，了解哈？你在修的过程就叫做修慧，一旦让你观成的是什么？现证，现证慧，现证慧叫做见道，见道断什么烦恼？断三结。哪一个？身见、戒禁取、疑，对不对？其中以身见为根本，对不对？你要是悲怨不足，做这样的观，然后让你不小心啊，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现在是这样讲，让你见到了，那么你证什么？证出国，证出国是断见惑，有没有看到？见到证出国是断见惑。接下来思惑，如果你不再继续用功修行的话，七来生死就是七生， 哦，思惑会断除。这时候呢，由于你的悲怨不足，哦，你会入涅槃。因为你看哦，我们讲无明，无明就是见思恶惑，哦，了解哈，哦？无明就会有什么行，然后就会有什么事，然后入胎点点点，所以会有生什么，然后老死，了解哈，哦？你现在断了，哦，七来生时，思惑也断了，所以叫做无明怎么样灭？则行灭，然后等等等等，生灭就不再生，那就不会再有老死，那就入涅槃，就从此不再来。从好处来讲，就是你不再来受苦了；从坏处来讲，就怎么样，你也别想修菩萨道成佛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住于涅槃，这叫住于涅槃哦。这样了解吗？这个叫住在涅槃了，啊，哈。那什么叫做菩萨无住涅槃呢？无住涅槃就是说你可以证，哎，但是你还没一大真阿僧祇劫未到，悲怨不足，对不对哈？你这时候你有思慧，你也有定力，不管你几禅呐，啊，我看你修了一大真之劫，你的定力也非常强了，但是。如果一大阿僧祇劫的功德未到的话，在这中间，你思慧成就，你有很厉害的定，哦，保证你不入涅槃的唯一方法，就是学而不正。怎么样才能不正呢？留惑论身，怎么样留惑论身呢？不要做释迦行。了解吗？不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止观双印，定慧双修。但是你说师父，那我平时打坐我也学会，那这不是止观双印，定慧双修，它是指在释迦行里面两个结合起来。了解吗？你这时候只要不做释迦行，你就不会，你不要入修会，你就不会证。所以菩萨长期以来的留惑论身也好啦，或学而不证也好啦，它是学。至少要学到思惑、思慧，对，了解吗？哈，学到思慧，然后呢，定呢，你要怎么定都可以，四禅八定都可以，用思慧的力量、禅定的力量，把粗重的烦恼降无住了，哦，降无住。那么其实主要就是欲界烦恼，一般会让我们造重业、会下三恶道的，都是欲界烦恼。你只要把欲界烦恼克制住了，了解哈，基本上色无色界的就是。的烦恼都是怎么样？都是 不会造重恶业的啦，这样清楚吗？哈，比如说你未找禅定，你喜欢禅定，那喜欢禅定虽然说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你喜欢禅定，你不会去做坏事啊，因为你喜欢禅定，它的要求很高的，啊，要离无欲无盖的啊，对不对？了解哈，所以色无色界善法那的烦恼还是烦恼，会障碍生死，但是它不会让你去做坏事。唯一会做坏事、会贪嗔痴太重而去造杀盗淫妄的，都是欲界的粗重烦恼。那这时候呢，你用慧学力跟什么定力，把欲界粗重烦恼降无住了，那你就能够生生世世行菩来。然后依师父刚才讲的啦，哈，发愿听经闻法、持戒布施，进一步什么修六度万刃，那你就能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了。这时候呢，就是什么菩萨。哦，菩萨就是在这样。那么一旦阿僧祇劫满，功德愿力都足够的时候，你就可以止观双运、定慧双修而证出地，了解吗？哈，这个时候你就是无住涅槃，因为你不会入涅槃，而且呢，你也不会取生时。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的身见断了。你不会像我们一般凡夫一样的，以烦恼跟业力不断的再来生生死死，哦，所以一方面你断了根本的这个见惑，你基本上是入出地了，但是你的悲怨又够，所以这时候是依悲怨力，哦，功德力来怎么样，来生生世世投生的， 这时候是依愿力、悲愿力、功德力来的，不是依烦恼而来的。这样清楚吗？哈，这时候就叫做自在，也叫做菩萨的无住什么涅槃。这样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我看给我们这位居士先吧。啊，来，有没有麦克风？
师父，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个阿罗汉，
阿罗汉，
他也是依八正道啦或七觉知而修成的，
对，
不受后有，
对，
但是他，你说他会涅槃，那就没办法来，也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跟断灭了，
哎，不是，这不叫断灭，因为你自己
他如果不跟如来连接的话，那他就算断灭嘛？
没有，他不算断灭，涅槃的境界是没办法去探讨的，了解吗？哈，你自己刚刚都说不受后有了，什么叫不受后有？
他是依八正道跟那个，所以他应该迟早也会入如来。
没，依阿含经来讲哈，以及般若经来讲，他断了烦恼，那就是七来生死必入涅槃，清楚吗？可以吗？好，有问题吗？就是不受后有了。你自己刚刚都说不受后有了，什么叫后有？就不会再来投胎，不会再来生死轮回，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般若经一直告诉你怎么样，一开始要发三心嘛，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心，然后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嘛。哦，他一直都告诉你要这样做，不要取证涅槃啊。哦，他一直这样子讲的，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可以的哈。好，那么哎。
这样就跟断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断灭不一样，断灭是见，不是你死后，不是你无生不再来的，不叫断灭。断灭是知见上断灭见，了解吗？什么叫断灭见呢？就是认为讲个简单一点，就是说你是凡夫，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叫断灭，了解吗？也没有三世，也没有因果，也不会再来轮回，这个叫做断灭见。安尼了解哈，好，慢慢来了哈，慢慢来，没关系。好，来，我们那个居士什么问题？
我记得我们三周前在那个佛亲会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在这个成佛之道有直路跟回路。
对，
那这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啦。如果我就那时候我记得师父有说那个。我焦牙败种，好，那这个问题，万一不小心真的走回路，走到这个涅槃了，阿罗汉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回路？回小向大，不是就有障碍了吗？
对，基本上我们要这样讲哈。你说如果庞大的经典里面有没有说阿罗汉可以再回来的？有，但是般若经初期般若经没有这样子讲，所以中观大智论跟唯识哈。基本上都告诉你要直修什么菩萨道，不要去回入，因为它上面没有讲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入的。但是到了华严，他就说啊，证了二乘，要佛劝说啊，他会回来。另外一个华华经是说啊，到了那边他自然会回小向大。但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怎么样？般若经是没有这样子讲的，这样了解吗？啊，我们这个唯识学跟中观都是依般若经说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希望你直接修菩萨道，不希望你回入，这样了解吗？
了解。那刚刚讲到种性，那就在学佛的过程中，你不断学习的时候，你会认识自己。那如果发现自己的种性是偏，刚刚讲到那个二乘种性，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
但是学习的过程中，这个悲心会慢慢出现。的确是，他有，他会一开始没有，但是后来会又一点点一点点。
我跟你讲哦，有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不容易发现。但是师父鼓励大家一句：你今天坐在这里听得进去师父说的话，了解哈？那你绝对不是纯粹二乘，你基本上都是菩萨种性。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菩萨种性，你听不进去我讲大乘的，你会讲啊那个瞎扯， 啊，没有这样子的，了解吗？我碰过这样的人哦，而且很多，听阿伯可怜，解脱的话，你讲那个都瞎扯的，那后面编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愿意听中观听为师，愿意听成佛，愿意讲听师父讲发菩提心，那基本上你基本上应该都是菩萨种心，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是师父的经验呐，当然不是说经典上这样说，但是师父发现的很多听经闻法的经验，你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种性，可以吗？啊，哦，这边没有听到师父讲啊，度众生成佛就一副头痛的样子，这样应该没有了哈，哦，啊，有哦，师父看过有一些很多，那咱们就不想听大乘啦，啊，哈，哦，啊，听到解脱就哎，欸，眼睛很大，听到，哦，我们要度众生，那就好像一副就不以为然的样子啊，哦，可以吗？啊，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哦，好。这五种障结归的说哈，这五种障结归的说哈，有一些会障碍解脱，如一分障，一分障是指什么？烦恼障、真胜平等，这些都是烦恼的真胜跟平等嘛哈。还有些障会障成佛，如生死取舍障。生死取舍障从断生死得涅槃来讲是好事。但是从成果来讲，它就成为障碍了，哦，那么还有一些两者全障，叫做什么？俱分障。俱分障包括烦恼跟所知，那这些呢会障什么？会障解脱跟障成佛。这样清楚了吗？哈，那我现在问考大家一句哈，《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然后到最后怎么样？有没有谈到涅槃？究竟涅槃，那究竟涅槃后面又继续接着讲什么？啊，又讲成佛，对不对哈？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心经》是大乘佛教的，没错了哈。大家都知道《心经》是大乘佛教，他要讲成佛嘛哈。那他的究竟涅槃是指什么涅槃？他不是先讲得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吗？后来不是又讲什么三世诸佛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哎，那前面不是讲什么究竟涅槃呢？哎，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里指什么涅槃？哎，菩萨的无住涅槃呐，啊，了解哈？不是啊，不是，当然啊，本质断生死烦恼本质是一样的，但一个指的是菩萨怎么样，悲愿具足，证诸法实相，跟阿罗汉证诸法实相的诸法实相是一样的，一个悲愿具足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叫做不住于涅槃，一个是悲愿不够，所以七来生死必入涅槃，这样了解，那叫做住涅槃，这样清楚了哈。来，阿弥陀佛，来继续。你呢？你什么问题？来，
以后这个麦克风这边不用，麦克风我给他掉，不用拿在我前面。
老师呢？我现在想到《金刚波尔波罗蜜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令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当初我在思维这个话，什么？哎，那所有众生都入无余涅槃，就是走声闻道去了。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应该是说让所有众生都能入无住涅槃，会比较符合大圣的菩萨的意境嘛？哈，不是说只是让他入于无余涅槃到声闻的这样子境界。如果以大圣经典《金刚经》的要义，应该是说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他们都能够入于无住涅槃，这样解释会不会更圆满一点？
比较圆满，而且呢，怎么样？我再讲一次哈，涅槃证实相的那个实相哈，菩萨跟声闻的一样，实相都是指物一个，没有两个实相，都是什么？一切法毕竟不生，无生无灭，了解哈？声闻证的也是毕竟不生，无生无灭，菩萨证的初地，包括到实地证的还是怎么样？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是三乘所共的，了解吗？只是说一个证了之后有悲愿，哦，然后会继续再来，一个悲愿心不足，所以证的不生不灭，那就真的不生不灭， 那就不再生了，那不再来轮回，就不会再灭，就不会再死了。这样了解哈？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九劫，九劫，九，这个是句诵哈，九种烦恼相，为爱等九劫，出恶障厌舍，出，我们看一下哈，出恶障厌舍，于七障增见，未能障生见，彼是灭道时。力养恭敬等，远离骗之故，这个是九劫，好，来，我们来看四颂，九种烦恼相，为爱等九劫，出二障厌舍，于七障增见，逗点，未能障生见，彼是灭道时，力扬恭敬等，远离骗之故，所以这个还是得解释啊，不然真的，因为他记诵太简要了哈。烦恼障，所以九劫在讲什么？烦恼障哦，九劫在讲烦恼障哈。我们回到前面，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五障九劫偏重在讲什么障？烦恼障，障什么？障解脱，这样清楚了哈。烦恼障又可分为九种，即爱等九劫时，爱等九劫时，最初的爱愧两种烦恼障厌舍。爱愧就是爱，就是贪爱，贪跟嗔呐、啊，爱愧哈、其以七种障见之，其以七种障增见，障增见意思就是阻碍我们的正知正见，了解哈？所以这个是什么？痴嘛，了解吗？哈，最初的爱愧两种烦恼呢，障厌舍。其余的七种呢，障增见，所以其他的七种都是知见上的问题，都是认知上的问题，既能障生见，是灭道三宝，力扬恭敬和远离骗知，这个下面会慢慢再解说，下面会慢慢解说。那个书明天就会来了，你们先看一下，抄一下，好，来讲记，讲记哈。九劫又译为九障，是烦恼的一种归类。烦恼可以做很多种归类啊。比如说见思二惑啊，比如说见惑里面又有什么什么，思惑又有什么什么哈。那么这个九劫就是九障，是烦恼的一种归类。在《杂阿含经》中早已提及，所以这九障不是后来才发明出来的。《阿含经》里面其实已经讲了哈。阿毗达摩也曾引用，如《杂阿含经》上说：“阎浮车，阎浮车是一个人呐、啊，问舍利佛，所谓劫，云何为劫？”他说：“劫，什么叫做劫呢？”舍利佛言：“劫者，九劫，有没有看到？为爱劫、愧劫、慢劫、无明劫、见劫、他取劫、疑劫、计劫、奸劫。”这叫九劫，也是烦恼的一种归类。但是一般我们在俱舍论或唯识里面，后来的唯识里面，他并没有把这种九劫的归类拿出来，他做了其他种归类。你想想，但是这种归类辩中辩论提到，但是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是阿含经里面本来佛就是这样讲的，这九劫可归纳为怎么样？贪嗔痴三种，其实这九劫就是贪嗔痴的细分啦、这九劫其实就是贪嗔痴的细分。 这九节可分为贪嗔痴三类，爱愧即是贪与嗔，哦，爱然愧就是嗔愧，哦，所以爱愧就是贪与嗔两种，只是不同名称而已啊。其余都是知见上的错谬，可归于什么？痴，能障碍对真理的了解，所以痴是障碍对真理的了解。我们贪嗔痴都会造作什么样恶业哦？贪嗔痴都会造作恶业，贪会造作恶业，比如杀生的杀来讲，有没有因为贪而杀的？有哈？有没有因为嗔而杀的？有没有痴而杀的？来，谁举一个例子？痴而杀。哎，杀鸡宰羊，拜拜。那为什么叫痴呢？有没有因为杀鸡宰羊是喜欢吃，所以杀？对不对哈？那有没有杀鸡宰羊是因为嗔的？哎，也有，对不对哈？这狗叫你两声，对不对哈？拿根棍子把它打死。哎，我看过这样的人哦。被鬼捉，被狗追，然后被鬼吠，好啊！下次准备一根棍子，哦，藏在他的摩托车。哎，狗再过来，我把你打死。有没有这样子？有，当然有啊，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吃杀生呢？刚才有讲对不对？哈，觉得杀鸡宰羊，宰大公猪，去供神，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在吃？这个东西在《阿含经》里面或在佛教经典里面也发生哦，而且佛陀说这个不但达不到功德，而且是造杀业。哦，就在故事里面，有一个婆罗门长者，他每次都有供养修行人的这一些习惯。哦，那么呢，婆罗门有火供，知道哈？他有一次呢，就举办大火供，哦，然后呢，就请了很多修行人来受供，了解哈？那当然，他火供是拿一些烧，不是全部都烧了，拿一些去烧，然后其他呢，杀猪宰羊，供神之后呢，然后把这些要拿来供养修行人。然后他听说，最近他的村庄来了一批很有德行的修行人，就是佛陀跟他的弟子。所以呢，他就请人去请佛陀过来，没有请人，他自己去了，哦，去之后呢，佛陀了解这些状况之后，跟他讲，你不可以杀生来怎么样，来供佛，以及佛弟子。佛陀说，我可以应供，但是你不可以杀生来应供，哦，所以呢，佛陀愿意去应供的唯一条件就是他要把这些猪猪、羊羊、牛牛、鸡鸡、鸭鸭的放走。不能杀生来供佛，这样清楚吗？因为这些杀生来供佛不但达不到供养修行人的功德，而且还造杀业，哦，结果佛陀又讲了一些道理给他听，结果之后呢，他这个婆罗门大长者就叫他的回去把叫儿子把这些绑来的鸡鸡鸭鸭牛牛羊羊全部都放走，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虽然我们常说，哎，佛陀也没有吃素啊，但是一旦要应供可以准备的时候，佛陀一强调要求你不能杀生来供养，这样了解吗？那这个不是因为愚痴吗？这就是因为愚痴而杀生的嘛，哦，所以贪嗔痴都有可能造重业，哦，造重业，哦，那么这就是贪嗔痴的错谬，哦，再来我们来看，哦，一爱结，哦，爱结就是贪烦恼，哦，爱结就是贪烦恼，哦，会障碍对于顺境的厌离，有没有看到？让众生染着于顺境中，比如说师父讲经说法，很多人喜欢听，哦，你不要心里想说没有啊。 我只是刚好有空就来啊。然后呢，听完之后，哇，人那么多，然后你们会来说啊，师父还会讲经说法哦，这不是，这对师父讲经说法是不是顺境？你不要说用一个很深的啦，哈，这一般来讲是顺境啊，对不对？很多人喜欢听，那当然对一个讲经说法的人是顺境嘛，对不对哈？但是我会不会起贪呐？我说一般啦，不是说师父啦，哦，哎，我会哦。对于这样的一个名闻利扬跟赞叹，你会起贪染，对不对哈？那这个贪染呢，会障碍对顺境的厌离，让众生染着于顺境中。所以呢，到最后我一直会染着于众生对我的恭敬、对我的赞叹，到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到最后不知道我自己讲心说法到底目的在哪里，而一直去追求这些名闻利养，而不会去厌离，想要脱离名闻利养。因为名闻利养对一个修行人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了解哈？讲经说法度众生，目的在于佛法度众生，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一些名闻还有利扬，它是对一个说法讲经来讲，它是一个顺境。但是呢，如果你不了解这样一个道理的话，你容易在里面迷失了自我，哦，而一直在推，一直在追寻这些名闻利扬，一直在计较。哎，我今天来讲人多不多？是比上次多还是比上次少？对不对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希望人多一点？但是我们一直要反省自己，人多是因为能够让更多的人听经闻法、听闻正法，而不是说人多表示我怎么样，表示我很厉害，哎，表示很多人赞叹我，表示哎很多人喜欢我。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会让一个修行人对这个顺境怎么样起贪然，而不会想厌离。啊，久而久之，你都聊了，聊来对了。那么，其他一般人会不会有这样状况哦？不只是讲经说法，我问你哦，为什么有些人在顺境里面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对不对哈？都开始做行李，赚了一点钱，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哦。然后呢，顺利的日子过久了，就不知道世间的苦难。我们很容易在顺境里面怎么样，迷失了自我，而不懂得对什么顺境的厌离产生染着于顺境当中。这时候一旦遇到无常变化，你会怎么样？你会比一般人更苦啊！哦，虽然讲点点讲。人要吃点苦，不要太老是太顺境，太顺境没办法成长。哦，这个经典就告诉我们了，哦，贪烦恼会障碍于顺境的厌离。所以我们顺境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是无常变化的，不要贪然在里面。人多是有它的因缘，对不对？哦，不可能保证一直人这么多。人少也有他的因缘，你只要去努力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哦，这个叫做什么？你看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些修行上很大的一些启发嘛，哦，所以这个叫做爱结，贪烦恼会障碍于障碍对于顺境的厌离，有没有看到，哦，所以呢，让众生染着于顺境中。愧结即是嗔烦恼，会障碍对于厌境的舍去，让众生不断对厌境产生什么厌恶，哦，会障碍对于逆境的弃舍，而让众生不断的对逆境产生厌恶。我们是不是都不喜欢逆境？不顺利的我们当然都不喜欢啊，但我们对逆境会产生什么厌倦嗔恨，对不对哈？久了之后呢，那个嗔烦恼会越来越强，然后呢，脾气就会越来越差。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哎，其实这个世间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生生灭灭，哦，而且我跟你讲哦，有时候顺逆是比较相对性的。比如说， 我们顺境过太久了，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如意、不理想，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开始起嗔恨。那这叫什么？抗压性不足，就是几句贵行后啊，了解哈？那么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比别人好过的日子好太多了，只是这么一点点不如意呢，我们就开始不高兴了，而且我们对顺境呢会无止境的要求下去。为什么我说顺逆有时候是相对性的呢？哈，比如说你现在刚开始出社会，钱赚的不够多，啊，日子不好过，一个月领个10000块，租房子5000块，啊，然后又要存个1000-2000，然后呢，生活费就3000，了解吗？哈，那你觉得哎，这个日子真的不容易过，哎，后来加薪了，对不对？哈，加到15000，那相对于连10000，你现在连15000，你是顺还是逆？顺嘛，没错吧？哈，啊，所以你又一个月多了5000，你日子是不是好过一点？没错嘛，哈，过了一阵子，怎么样？哎，你又被提升为组长，一个月连20000，没错吧？是比15000更好过，是不是顺？对不对？那就顺了，啊，那就很高兴了，啊。哎，我要多5000，可以，跟着同事去喝喝酒、打打牌啊什么的，对不对？啊，过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跟你减5000块，是逆还是顺？逆嘛。但是你们想想说，你这个15000比之前刚出社会10000，它其实还多了，哦，了解哈？所以我们有贪嗔痴烦恼，就容易随着境界怎么样，起起伏伏。所以我们的快乐、自在以及不快乐、不自在，其实是受外境很大的影响。那你这样子永远都不会快乐，知道吗？你这样是永远都不会快乐，哦，这就是师父常画的什么？哎，三个圈，就是师父常画的三个圈，对不对？哈，哦。我执，了解吗？哈，就是这里讲的贪嗔痴三毒。面对境，啊，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无常来说明，对不对？哈，我们面对无常的变化，面对无常的变化来讲的话，哈，这无常变化里面有没有时，有没有状在变化当中，在某些时候是顺于我要的？有嘛？这个叫做顺境嘛，就叫做乐嘛，没错嘛，哈。有没有在变化当中会不顺我意的？有嘛？这个叫做苦嘛，对不对？哈，在佛教里面又叫做苦苦嘛，了解吗？哈，好，那现在不顺我意的，所以我很痛苦，苦苦。那么顺于我意的呢？我叫做乐，对不对？哈，我就乐啊。但是这个乐一直都是这样子吗？没有哦，会顺你的就有可能乐，但是会现在会顺你不等于永远一直顺你的哦，因为一个这个一直在改变，另外一个你的要求会不一样，你的要求会不一样哦。年轻时候交朋友，跟你年纪稍微大的时候交朋友，那个条件一不一样？不一样哈。年轻交朋友就是反正喜欢跟你吃喝玩乐的，就是好。但是你等到你年长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要交一些什么？哎，真心的，交一些可以在智慧上增长的，或是你做生意怎么样？打那些酒肉朋友没用，要在生意上能够帮助你的，对不对哈？找对象。年轻找对象跟年纪大找对象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所以顺跟逆都是我自己在那边怎么样，随着时间变化要求不一样，还有这个也在变化。所以呢，现在顺于你的，未来很大的机会是不顺你的哦，了解哈？哎，这时候变心，啊，你知哈？哎，那就叫变心啦，变心哈。变心，因为你的条件不一样啊，环境条件不同啦，你也不同啦， 所以古代秀才在读书时候要的是糟糠之妻，等到考上状元，他往上看，可以帮助他仕途往上的，这就是世间。你要看哈，他的要求不同，这个也在变化。所以呢，顺以你的乐，但是他随时具备的变化的失去。所以乐有什么苦？坏苦，坏苦，不顺的苦叫苦苦，顺以你的乐叫坏苦，了解吗？哈，为什么会苦？总之，一切在变化当中，而且你的执着一直执着，所以你内心的快乐与不快乐完全是怎么样？建立在外境的各种变化里面，所以你永远没办法掌握。你的快乐只是建立在变化上的顺与不顺而已，哈，所以终究是苦。这种变化，你的条件不断的变化，外面的环境也不断的变化，这个就叫做行苦。所以总是冲突，所以到最后呢，必然是苦，必然是苦，包括苦苦坏苦行苦，哦，必定是苦，这叫苦圣地，这样了解哈。所以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要了解佛法的智慧啊，了解哈。他的意思就是说，顺境的时候要了解，他只是暂时顺于你的，所以不要染着。逆境的时候，你也知道说，他只是暂时不顺于你的，哦，你只要尽力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一直对逆境起嗔恨、起抱怨、起不满，这样了解吗？哈，好，这个叫做愧哦，慢。这里的慢指的就是身见，身见哈，身见是根本的我见哦，在定中现观无我时。此慢结会造成断除我见的障碍，了解吗？哈，身见又叫做什么见？有身见，又叫做萨迦也见。有身见又叫做萨迦也见，了解吗？哈，你们会不会觉得萨迦也见跟普陀觉的我见老是搞不清楚？竖起去，也叫做人，也叫众生，又叫做众生哈。萨迦也见，哦，跟普陀觉流我执，它的差别在于，萨迦也见是有身见，叫做根本见，是针对自我的。萨迦也见，它是最根本的，也是针对自我的，这样了解吗？哈，普陀觉流是针对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就叫做普陀伽罗，所以在那个《金刚经》里面讲，怎么样？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是阿特曼，然后呢，人相，哦，人相叫做普陀伽罗，了解吗？哈，众生相呢？啊？对对。萨特巴就叫做萨埵，就是菩提萨埵那个萨埵，叫做有情，就众生啊，哦，还有一个叫什么？寿者叫居巴，居巴呢有生命时间的意思，就是一段的生命时间，所以叫做寿者。这些呢都是指有情众生的结合体，从不同角度来称有情众生，这样。清楚吗？哈，所以呢，我相叫做阿特曼，人相叫什么？普特杰罗，众生叫什么？萨埵、萨特巴，哦，还有一家叫居巴，叫做受者。这些都是有情众生从不同角度来描述这个和合有情众生的一个特质，哦。那么其中呢，如果对我的根本这个见。根本见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我的这个与生俱来长期 无始无明这个来的，这个就叫做有生见，又叫做萨迦也，哦，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哦，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哦，现在是几点？3:30，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哦，还有十几分钟，哦，我们继续来讲，哦，好，来，有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记得，哦，慢劫的慢，好，慢劫的慢， 就是身见，就是萨迦耶见，哦，叫做萨，就是萨卡亚，哦，萨卡亚萨迦耶叫做有身见，这个身见是根本的我见，哦，烦恼，我们烦恼不是叫无明吗？对不对？哈，无明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烦恼的总称，哦，一个是痴，两个都称为无明，这个是总称泛称，这个是针对认识上的错误，了解哈？比如说十二有知的无明原型，那个无明是哪一个？是这个还是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总称，无明原型那个是总称，了解吗？哈，好，那无明为什么为根源呢？哎，无明以我执为根源，了解哈？那么我执为根源呢，也可以称作我见。又叫做身见，清楚哈？所以无明的最根本就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我，这样了解吗？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好，来，然后呢，这个再说定中现观无我时，此慢结会造成断除我见的障碍，好，这个叫做慢，又叫做身见啊。第四无明解啊，哦，这里马上出现无明了啊，出现无明解哈，无明能障碍身见的四片之，无明解，无明能障碍身见的四片之，啊，四片之的四，就是指蕴处界缘起处非处，蕴是什么？五蕴，十八界。啊，六界也可以的，一般讲十八界。处呢，十二入处，哦，缘起，还有处非处。处非处是什么意思？对，什么是合理正确的？什么是不合理不正确的？了解哈？为什么这里多一个处非处呢？因为它是讲，哦，什么方法能得到涅槃是合理的，什么方法说可以得到涅槃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叫做处，不合理的叫做非处，清楚吗？哈，修八正道能入涅槃，这个叫处，了解吗？哈，这样清楚吗？哈，念五十万大悲咒可以得涅槃，这个叫做非处，清楚吗？这样了解哈？哎，那你说那师父那念大悲咒有没有作用？当然有啊，什么作用？我们可以慢慢再讨论。但是你念大悲咒没办法让你入到念到入涅槃的啦，除非怎么样？你念咒的时候能够借定位相应啊，念佛，不管你念多久。如果你对法不了解，你也没有办法念佛念到入涅槃。了解哈？念佛，佛是依什么而成佛的？三世诸佛依什么？波罗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哈？所以佛是果，菩萨是因，修什么？修法，波罗波罗蜜。所以修波罗波罗蜜，修法知法，修法修六度万恨而能成佛，这个叫做什么？叫处，合理的，这样清楚了吗？哈，念佛成佛，那你说师父，那人家说念佛成佛，那这怎么解释？哎，念佛成佛是说以念佛作为入道的方便，修集善根，对不对？哈，然后呢？发菩提心，然后慢慢慢慢呢，修初次种子，进一步修大乘，种下大乘种子，未来 三大真子结后就能成佛，这个叫做念佛成佛，清楚吗？这是方便的入门之说哈。那你不念佛，那当然了，你不发菩提心，不知道佛的可贵，不念佛，那你当然不能成佛了。但是不是说念佛就能够马上成佛，也不是光念佛就能成佛，这样清楚吗？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缩减作为简单的一种入门方便，但真正展开来，那六度万恨是非做不可的。哦，这个叫做触非处，哦，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为什么这个叫做四片？这个为什么叫做无明能障碍身见的四片之呢？这五事哪五事？运处界缘起触非处哈，触非处哈，这五事是身见的所依。有没有看到？众生常依此五事而记着实我，所以称为身见事。哦，如《阿含经》中常说的，众生总是依应记我或离应记我。比如说，我们执着我，对不对？哈，一般来讲，都是依我们这个五蕴身心。那这个五蕴身心，无外就是蕴处界。以这个无蕴身心，然后认为有一个不变的我，了解吗？哈，所以呢，执着有一不变的我，叫做我见。那我见依什么？一般会在哪里执着？我见都依蕴处界这个身心，对不对？而执为我，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事，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叫做事，对不对？啊。所以无明能障碍身见的四片之，什么叫四片之？你要知道这五事合合没有一个我，但我们总是在这个五事合合上面记着一个身见，一个我，了解吗？所以这五蕴呢，蕴处界就叫做四，你要了解吗？那什么叫片之呢？就是对这蕴处界有很深刻的了解，然后了解它，分析它之后呢，知道我们五蕴合合为是五蕴的身心运作生死流转，这其中没有一个不变的我，这个叫做片知，哦，叫四片知，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四片知的片知，哦，梵文叫做 Parijñāna， 哦， Parijñāna， 所以你们现在又学到一个梵文字啊，哦，有 Virginia，哦，有，哎，好，有问题是不是？哦，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哦哦，四片枝的片枝是梵文是 Parijñāna， 有没有看到？所以你们现在有 Virginia、 Prajñā， 还有这个 Parijñā， 了解，哦，Virginia 就是四，是分别，是认知，哦，那个Prajñā 就是般若，是对事物的直观认知，然后这个 Parijñā 呢，就是全面的认知，哦，有完全明白的意思。所以四篇之子对五蕴之五蕴等事中没有一个不变的实我，这个叫做四篇之，了解吗？哦，那么 无明呢，能够障碍对五蕴事的篇之，意思就是五蕴呢会，那无明会障碍我们对五蕴真实相的了解。那什么叫做五蕴真实相？五蕴有身心的运作，但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我，这是五蕴的真实相，了解吗？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五蕴是无我的，这个叫做片知，对五蕴的片知。但是无明会障碍这种对五蕴的真实了解，这样清楚吗？哈，来，刚刚这位居士有什么问题？
师父，这个是在不同的经论，就是他这个定义会不太一样。
是不同的经论定义会不一样，哦，但是不会差太远。
因为看，我记得那个《大圣广五蕴论》，
广五蕴论，对，
那跟这里的解释不一样。
所以师父说，这边的分类会跟后来的唯识会有一些差距，会有一些不同啦，但是不会天差地别啦， 这样了解哈，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边这里的无明跟我们这讲这里讲的无明有没有说完全不一样？一样哦，对不对哈？他只是加上说，哎，无明就是我执嘛，了解吗？但是无明会障碍什么？障碍对于我执的认知啊，了解吗？那我们对于我执应该要怎么认知呢？我们应该在五蕴身心里面去认知到五蕴是什么无我的，了解吗？哈，如果你能认知五蕴无我，那就是对无蕴的骗知。但是这个无明是我执嘛，它就会障碍你对五蕴的真实了解。所以这个叫做无明能障碍身见的四骗知，了解吗？那身见就我见，我见一般来讲依什么而计我？依五蕴而计我，了解吗？哈，有什么问题吗？讲到这里，还五分钟是不是？好，来继续来看见解，来看见解哈，包括萨迦也见边见和邪见，有没有看到？萨迦也见边见和邪见，三者都能障碍灭谛骗知啊。萨迦也见边见，萨迦也见和边见不为灭谛哦，所以会障碍灭谛的骗知，因为萨迦也见和边见都是执着有一个我，那灭谛呢？灭谛对缘起 无我的清证，证悟无我无常无我，就叫做什么？断贪嗔痴烦恼，就叫做灭谛，了解哈？所以呢，未不灭谛，所以会障碍灭谛的骗知。此两见都是执着一个不变的实我，对不对哈？萨迦也见，记得萨迦也见是什么？有生见，了解哈？那有了生有生见，就会什么？有边见。哦，有什么叫边见？断跟长都是边见。哦，断跟长的边见就来都来自于我执见。哦，所以呢，此两见都会执，都是根本都是执着一个不变的实我，而灭谛正是对无常无我的现证，所以这两见呢都会未不灭谛啊，邪见则会毁，则会毁谤灭谛啊，邪见会毁谤灭谛，因为邪见会告诉你没有出世解脱，没有办法证涅槃啊，它会毁谤灭谛啊。萨迦也见边见和邪见都属于五恶慧之一，又叫做五力识。五力识是哪五力识？哎，五力识哪五力识？嗯，哎，身见、边见，然后呢？见取见，借进取，还有呢，邪见，了解哈？我们再讲一次哈，身见、边见，哦，身见边见嘛哈，还有呢，见取见，借进取，最后是邪见，这个叫做什么？五力识，了解吗？哈，我们有五顿识，对不对？贪嗔痴慢疑，或是痴贪嗔痴慢疑，又叫做恶慧，了解哈？那恶慧里面就包括这五个，这个在俱舍论里面有，师父那个俱舍经要里面有哈。那这五个呢，都是属于五恶慧之一哈。先来看萨迦也，萨迦也见。一词，它的梵文叫做 Satkaya Drishti 啊 ，Sat 是有的意思 ，Sat Sat 是有的意思，等于英文的 be 动词，什么 be 动词 ？be 就是存在有 ，Kaya 呢就是生，哦 ，Kaya 就是生，哦 ，Drishti 就是见。直译为 sat 是有 存在，卡亚是身 ，Dristi 哦是见哦，就是 Dristi 是有见呐、啊、看呐、啊、观点呐、啊、理论呐、啊、教义啊等等哦。简要的说，萨迦耶见就是有身见，一般称为什么身见。那么这个 Satkaya 就翻成萨，有没有看到 ？Kaya 就是加也，有没有看到哦 ？Sat 就是萨。卡亚就叫做迦也，然后 Dristi 叫做见，所以叫做萨迦也见，叫做有生见，可以吗？哦，好，还没有，还有哦，哦，这里说的生见和前面慢解的生见的区别，有没有看到？你不说师父，前面不是慢解，前面这个慢解不是也有讲生，也不是叫做，是不是叫做生见？那这里为什么还叫做一个有生见呢？哦，这里为什么还要一个见解叫做有生见呢？哦，什么意思呢？这可从两方面来讲。哦，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哦，这里的生见指一般通泛的我见。了解哈，前面慢解的生见指一定做观时所起的维系我见，所以前面的身见跟这里的身见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但这里的身见比较重在一般我们认知到执着的身见，前面的身见指你在定中做观观无我的时候，它会障碍你没办法起观，知道哈？所以呢，我们这里的身见讲一般泛泛，大家都会谈到的身见。前面那个身见呢，它是指定中做无我观的时候会障碍你，让你智慧没办法升起，所以两个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个是指普通泛泛的称呼，整体的称呼。前面那个是指定中会障碍你无我见的升起。哦，从另外一方面说，这里的身见指五力识中的身见，哦，属于见惑。前面慢劫中的身见又称为我慢，是五上分劫之一，属于修惑，更维系难断，了解吗？所以我慢也是我见的一种，但是是为色无色见最维系的一分，叫做我慢。我慢断了，你就成为阿罗汉了。但是这里讲的我见断了，你是正出果。前面的那个我慢断了，那就成为阿罗汉。所以我慢也是我见，但是那个是色无色界最维系的修惑。这样大概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好，来，边见是身见的等流，亦以执我若以断根长。所以呢，身见、边见和邪见哈，都是亦以身见而有的。都是依于身见而有的，这样了解吗？有身见就一定会有边见跟邪见，清楚吗？哈，但是呢，哎，戒禁起是针对修行上的问题，哦，这两个、这三个是根本的，哈，戒禁起是修行上的错误认知，清楚哈？好，那么邪见是谤无因果、无三宝、无四谛等等，哦，所以身见流出来的就会有断见跟常见，身见更强烈的就会有什么邪见，了解吗？但是呢，师父说过，邪见跟边见啊、身见啊，这些都可以经过学佛，在文思跟知识认知上慢慢去怎么样修正，一下子断不可能，但是可以慢慢去修正，这样各位了解哈？好，最后呢，在休息之前，休息，我还没下课哈。在休息之前呢，师父在讲哈，这个萨迦也叫做有身见，对不对哈？这个身，卡亚，你会觉得说，那这个身见为什么是我见的根本呢？其实这个身，卡亚，这个字呢，不但是身。而且可以翻成根本，它有根本的意思，哦，比如说它可以指树干， 树干知道吗？哈，树干，树干，不管你开枝结果，弄了多少枝叶出去，我问你，这一棵树的根本是什么？树干，了解吗？哈，所以这个身呢，它除了有身体的意思以外，它有树干，也就是根本的意思。所以有身见呢，你也可以理解为根本见，清楚吗？哈，那根本见是什么见呢？就是有我见。所以我们一切的烦恼根本就是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我，这个叫做根本见。那 这就是无明的根本，了解吗？哈，那它可以是知见上的执着为我，情感意志上的执着为我，清楚吗？哈，所以见或思或都是以我为主，这样了解吗？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没问题的话，现在几点？啊，刚好，快四点了，
快四点了，师傅就一气呵成把它讲到四点钟再下课。
我怎么讲这？我讲到，我刚刚没有休息啊。刚刚本来是几点要休息？
没有，
已经休息过了，是不是？
对啊对啊，没有45分，这个没有休息的。
哦，
下午是只有两节。
啊，好，这样了解吗？
再请问一下，
我以为休息又回来了哈。
师傅可以请问再请问一下。
啊，来那个啊，请问一下，所以我们到四点哈。好，我们再10分钟哦，继续讲啊，来，
师傅那个，我们通常见惑也可以分成就是五力识加五顿识。那五顿识就包含了贪嗔痴慢疑。
对对对。
可是修惑又是贪嗔痴啊，这个中间的差别。
贪嗔痴慢疑，它具备修惑跟识惑两个。五力识是见惑。
对对。
五力识为见惑。但是前面的五顿识包括见惑跟思惑，了解吗？如果不了解的话，师父的俱舍经要里面有，这样了解。我再讲一次，五顿识包括见惑跟思惑，五力识为是见惑，这样清楚吗？好，来，我们继续来看那个俱舍经要里面有，可以去看一下。他取劫，他取劫，取劫又称为他取劫，可包括五见中的见取、见和借进取等两见，能障碍什么道地片之，见取、见和借进取都是以直取错误的修道方法为主，有没有看到？见取见，就是错误的认知；借进取呢？是在修行上，在持戒上，错误的持戒跟错误的认知，两个都是对修道的错误认知，所以呢，都是以执取错误的修行方法为主，所以说能障碍怎么样？道片之，两个能障碍道片之，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修道观念的，那前面呢？前面的这个什么见解，主要是什么？萨迦耶见、边见和邪见，这个是对一般人的障碍，一般人都会执着有一个什么我嘛，了解吗？那么你要开始修行的时候，就会有什么问题？就会有见取、见难、借进取。因为你不修行，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一开始修行，你可能是对的修行。但是呢，你有很多状况是你不了解修行的方法，知见观念错误。那你就会有见取、见难、借进取，那你就是会有什么错误的修行认知、错误的修行方法。比如说，认为我拜佛功德很大，当然拜佛功德很大，但以为说我拜佛功德很大，我就可以消除很多业力。所以呢，拜的磕头磕得越大力，表示越虔诚，表示什么呀？表示越消越多。表示可以开智慧，那就叫做借进去。那这来自哪里？来自你错误的认知嘛。所以见取、见难、借进取呢，两个都是对错误的修行，都是对于错误的执取、错误的方法为主，所以就是能障道片、道地的片之， 因为道，你错误的认知嘛，所以叫道地的骗知。骗知是真正的了解，所以道偏知叫做对修行方法的真正正确的了解。那么戒禁那个戒禁起跟见起见呢，是对道的错误认知，了解哈？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疑是阿含经所说的见道所断的三劫之一，也是五力识之一啊，五力识之一啊。此劫哈，此劫是以不信受三宝功德了哦，是三劫之一了哦为主，故能障碍什么三宝的骗知，有没有了解哈？可以吗？最后我们来看到坚劫哦，季劫不是坚哦，季劫哈，季劫哦，季指嫉妒是一种烦恼，能障碍力养恭敬骗知。也就是说，哦，嫉妒能让人看不清恭敬力扬过失而沉溺于其中，哦，这个是嫉劫，哦，让人家看不清清楚恭敬力扬的过失而沉溺于其中，哦，最后坚劫，哦，既是坚令能障碍远离骗知，远离骗知指了解对财物的远离好处。和贪炒财物的坏处，即是对滋生物质哦，滋生物质的知足，这个叫做坚哦。坚能障碍远离骗知，就是远离财物的骗知，就是对于财物会对我们一个修行人会造成什么样的障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会产生坚结。这个坚，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布施，让我们贪染于财物，对不对哈？你贪染于财物，那你当然就不知道布施啊，所以是坚，而且不知道说远离这些财物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以及贪染财物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啊，那这些很多呢，都是对于修行人，当然不止修行人啊，对于一般人，哦，都会有障碍。但是而且很多都是针对修行人所说的哦，这个叫做嫉劫跟坚劫。当一个人对于财物过度贪婪时，除了想追求更多以外呢，更会造成不愿意对他人的供养和施舍。这个过度的贪婪而不愿意施舍便是坚，有没有看到哈？这样各位清楚吗？哦，所以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思考。那你说师父，那我难道不能多赚点钱吗？我难道不能多赚点钱吗？哦，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合法，而且要常常自我内省。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这个东西的自我内省的话，你可能在合法里面把非法搞成合法，了解吗？把非法搞成合法，也就是在法律里面去钻漏洞，让自己更富有，了解吗？本来是应该合法的啊，没问题啊，但如果你的贪忌还有你这个奸很强，你就会在你的工作里面不断的去向外贪婪。那么在向外贪婪里面呢，你又怕自己违法，所以你会怎么样？开始钻法律漏洞，然后把非法的蒙蔽自己，把它变成合法的，不是以为故意的，有时候是以为，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故意的，这样听清楚吗？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合法，第二个就算是我们合法没错，你可以在合法里面多赚一点，但是一定要思考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去反省，这样你才能在你的贪嗔痴把它克制到一定的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我说过，师父说过，最后几分钟，我执对不对？我执是三毒贪嗔痴嘛，这个东西的三毒贪嗔痴，如果你没有正知正见也不懂的话，你不会在里面把它达到一定的限制跟克制，让它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去恪守， 了解吗？哈，你会在你的权力跟你的能力里面呢，去不断的去扩大它。所以你说合法是可以有真正的合法，但是你也可能是在法律里面钻漏洞，把非法搞成合法。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贪污，会搞这种名义来贪污来侵占，然后呢，非法的把它搞成合法的，了解吗？所以这些就一定要经过这一些心所的这一些烦恼里面去省思自己哦。一方面是外来的法律还有戒律，但是光外来的法律跟戒律呢还不足，还要不断听经闻法，养成正见，知道这些东西，然后能够自行，这样内外你可以再可以才可以把自己的烦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哦，不至于因为贪嗔痴太强而扩大它造业，哦，然后让你很有机会堕入三恶道。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佛教会立各种烦恼，哦，除了我们要断除烦恼以外，更重要是在一开始未断之前能够作为一种内省跟内观。什么叫内观？能够省思自己的贪嗔痴，能够观察自己的贪嗔痴而能够去克制它，这个就叫内省跟内观。那么贪嗔痴它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范围，所以佛教里面又把贪嗔痴呢规划为怎么样更细一点的，让我们更有具体的反省的方式跟标准可以去审核，可以去看待，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今天呢以上这九节全是烦恼障，也就是九种烦恼的说明，这是一种分类，让我们可以依之而怎么样作为我们内心的自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再来讲别障，再来讲别障。那别障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很多都是所知障，都是所知障。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解说。好，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